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3月9号的上午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内外领导人纷纷对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进口钢铝新关税做出强烈的反应。加拿大和墨西哥享受豁免，因此松了口气。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说，尽管美方做出了让步，但是加拿大会继续努力。他说，最近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与美国官员努力合作，确保加拿大能享受关税豁免，这方面的努力还将继续，直到关税被全面永久的取消。加拿大是美国钢铝产品的最大进口来源国。弗里兰讽刺川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新关税，他表示说，加拿大对美国构成某种安全威胁简直是不可思议。美国的其他盟友也做出了强硬的姿态。英国贸易大臣福克斯星期四说，保护主义和关税永远起不到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多边协商解决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施加关税是错误的。跟加拿大一样，福克斯同样指出，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英国实行钢材关税是加倍的荒诞。美国只有1%的进口钢材来自英国，而且英国是在为美国军方制造钢铁。法国表示对川普的决定感到遗憾。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说，贸易战只有输家，我们会与欧盟伙伴国一起研究关税对我们相关产业的影响，然后做出适当的回应。戈梅尔上周警告说，美国实施新关税无法接受，并呼吁欧盟做出最强硬的一致的回应。白宫方面宣布新关税时说，对关税感到担忧的国家可以跟美国商讨可能的豁免。欧盟贸易专员马尔斯托姆说，欧盟是美国亲密的盟友，我们始终认为欧盟必须享受豁免，我接下来将要求对此事进行更多的说明。俄罗斯军事现代化和军力的加强日益对美国和欧洲部队构成威胁。一些国防官员担心，俄罗斯军力不久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的优势。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前炫耀俄罗斯4个新的发射系统，能让美国防御毫无用处，展示了俄罗斯对其核武库重建的信心，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同样引起美国、欧洲官员关注的是俄罗斯对其常规部队的重建打造，其实力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等地已经接受了考验。美国驻欧洲司令部司令斯卡帕罗蒂将军星期四在华盛顿告诉国会说，俄罗斯日趋现代化的军队的运转已达到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斯卡帕罗蒂将军警告说，美国除了与之并驾齐驱，别无选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保证，如果发现俄罗斯幕后策划了用神经毒剂刺杀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利帕和他的女儿一事，将做出恰当的回应。特蕾莎梅首相星期四告诉独立电视台说，但是我们应该给警方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完成调查。当然了，如果需要采取行动的话，政府会在正确的时间，以最有力的证据为基础采取行动。英国内政大臣拉德告诉议会说，在英国境内使用神经毒剂是肆无忌惮的行为，是最残酷、最公开的蓄意谋杀。警方一位官员告诉英国天空电视台说，在英国南部索尔帕兹里镇一个购物中心附近释放的神经毒剂共伤及了21人，其中3人正在住院治疗，包括袭击目前这个克斯帕尔和他的女儿。各位听众，以上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家好，欢迎来到美女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呀？
今天咱们要去快餐店大吃一顿。
Please,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要谈谈危机公关。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异地恋和左右为难。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novation. Innovation is spelled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意思是创新、改革。由于其主要顾客群在亚洲，诺基亚公司将把生产线完全转移到亚洲。诺基亚市场部主管说
By working more closely with our suppliers, we believ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introduce innovations into the market more quickly and ultimately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认为与供货商更密切的合作能使我们更快地将创新理念带入市场，并最终更具竞争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
It's very important to bring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将创新精神重新带回美国是十分重要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Kat, 我问你个问题。现在热卖的苹果电子产品 iPhone, iPad, iMac, 这些名字的前面都有一个字母 I.它代表什么呢?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guess it means internet or intelligent?
Internet, 网络, intelligent, 智能。听着都有可能。我想是不是还有可能是 individual, 个人,或者是我们刚学的这个 innovation, 创新呢?
Quite possible. These are all good words. They give the product a cool, hip image.
没错。我说干脆咱们这个节目名字也改改吧，前面加个字母 I 变成 I 美语训练班，多时髦啊，
照搬别人的做法。 Nah, that's not original at all.
也对也对，咱们不能盲目跟风。哎，我有一个好主意，咱们不用 I， I 不是我的意思吗？咱们用 you， you 就是你，这下可不跟风了吧。
Then our show's name will be You 美语训练班。
哎，你得这么念哟，美语训练班。好了好了，咱们还是继续来听节目吧。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人们常常抱怨不想去上班，可对于我的一个朋友来说，现在他更愿意去工作。他女儿最近整天都吵着要买一部智能手机来做生日礼物，但是他的丈夫坚决不同意。他丈夫觉得女儿还很小，很多事情还负不起责任。我朋友同意他丈夫的观点，可是也知道他女儿的很多朋友都用起了智能手机，所以不想让女儿觉得自己被落下了。他这种被夹在中间的状态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is spelled C-A-U-G-H-T and middle M-I-D-D-L-E.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是 catch 的被动式，被抓住的意思，而 middle 中间， Caught in the middle被夹在中间就是左右为难的意思。我朋友现在就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She is caught in the middle regarding whether or not to buy her daughter a smartphone.
对于要不要给她女儿买智能手机这个问题，我的朋友左右为难。不过她的处境跟下面例子里的人比起来不足一提。她有什么困扰呢？我们来听听看。
Ever since my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us, life has been difficult.She and my wife don't get along. If one wants one thing, the other is complaining about it. It's a constant battle, and I don't like be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y sh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expecting me to get involved.
这段话是说，自从我妈妈开始来跟我们一起住之后，日子就不好过了。我妈妈跟我妻子真是合不来， 其中一个人想要点什么，另一个人就会开始抱怨。这是个持续战，我真是左右为难。他们应该自己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这可真够为难的，婆媳关系一般都很难处理，而丈夫被夹在中间，像是哪边都不好。
The husband gets caught in the middle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between his mom and his wife.
一旦他的妈妈和妻子起了冲突，作为丈夫，他真是左右为难。好了，为难归为难，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Ever since my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us, life has been difficult. She and my wife don't get along. If one wants one thing, the other is complaining about it. It's a constant battle, and I don't like be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y sh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expecting me to get involved.
工作中有个好老板是福气，如果你的老板待人和气而又鼓励创新，你工作起来一定会干劲十足。可是下面这个例子里的人就不那么幸运了，他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boss isn't making my job very easy. He assumes that I'll always be supportive of his decis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his ideas aren't good for the company. As a resultI find myself torn between wanting to be loyal and wanting to be honest. How can I overcome feel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这段话是说，由于我的老板，我的工作并不十分愉快。他认为我会支持和赞成他所有的决定。问题是，我认为他的有些想法对公司并不好，所以我经常在忠诚和诚实之间左右为难。我怎么处理这种夹在中间的局面呢？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原来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去做过家教，可是那个家里的爸爸说一套，而妈妈又有另一套，弄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The parents of the child I'm tutoring have opposite views of what I should teach. I'm totally caught in the middle.
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boss isn't making my job very easy.He assumes that I'll always be supportive of his decis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his ideas aren't good for the company. As a result, I find myself torn between wanting to be loyal and wanting to be honest. How can I overcome feel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aught in the middle， 意思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话说最近我就碰上了件左右为难的事儿。我认识一对情侣，两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but their relationship hit a rough patch.And they both complain to me about the other person. I'm caught in the middle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Just be a good listener to both of them and let them sort out their own problems.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情侣之间的事儿啊，外人还是少给意见的好。
Speaking of relationships, 咱们今天不是要教异地恋吗？
没错，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异地恋。
吴琼，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I'll be out of town. 我得坐四个小时飞机去看我男朋友。
Boy, that's a long flight. 你真是个好女朋友。
没办法啦，异地恋就是这么辛苦。Jessica, 异地恋用美语怎么说呢？
That's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So, how long have you guys been long distance?
We've been dating for a couple of years now. 不过啊，他最近因为工作被调去外地两年，我们刚刚开始异地恋。I miss him so much, and I don't know if we can survive the long distance.
Oh, don't be sad, Wu Qiong. I know dating over long distance can be hard, but you gotta have faith in the relationship. Tell me, what do you like about your boyfriend?
他啊，最大的优点就是真诚，不做作。
So, he'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Blue-collar? 那不是蓝领工人吗？
Yes, but if you say a man i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it doesn't necessarily refer to his job. Rather, it's about his down-to-earth, unpretending character.
I see. My boyfriend i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我就喜欢他这淳朴劲儿。
So, what does he like about you?
他也喜欢我清纯亲切不做作，那我就是 blue collar kind of girl 了吗？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he girl next door.
The girl next door? 哦，就是邻家女孩。没错， my boyfriend says I'm nice and attractive, just like a girl next door.不过啊，这次去找他 I don't want to be the girl next door anymore. 我要打扮得艳丽一些，给他个惊喜。
I hope he likes it.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异地恋是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第二，形容男人质朴老实，可以用 blue collar kind of guy. 第三，亲切可爱的邻家女孩是 the girl next door.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Keeping up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is hard.
哎，可不是嘛，异地恋的成功率可不高，除非两个人啊特别合适。
Yeah, and also, a couple needs to have an agreed-upon goal or reason for having a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 They should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stay like that forever. For example, the goal could be career advancement or a better life in the long run.
Yeah, they need to have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而且两个人目标得一致。不是有句话吗？ Love is not just about looking at each other. It's look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说得好。Now, let's switch gears and talk about food.
没错，咱们去吃点快餐。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初级课程。Doug 和 Liz 正开车要去超市买菜，可是 Doug 忽然觉得饿了，想顺道先去快餐店买个汉堡吃。
Winnie, do you ever get hungry when you go shopping?
当然有啊，所以啊，每次去超市前，我都先要吃得饱饱的，要不然到了超市里，我就会看见什么买什么。
Hey Liz, I'm really hungry. Let's stop and eat something.
All right,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There's a McDonald's nearby.
Fast food is so unhealthy, but if you're really hungry, we can go through the drive-thru.
No, let's go inside. I don't want to spill my drink in the car.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ere Doug wants to eat?
他想去 McDonald's, 就是麦当劳。不过啊，他说 drive-thru 就是中文里说的得来速，也就是不用下车的点餐服务窗口吧。
Exactly. Well, why doesn't Doug want to use the drive-thru?
因为他不想在车上吃东西，怕饮料会洒在车上。我也觉得边吃东西边开车啊，是很危险的。
That's true. I guess there are two ways eating fast food can kill you.
说得对，吃太多快餐垃圾食品会把身体搞垮。如果边开车边吃，还可能让你出车祸呢。
Welcome to McDonald's. May I take your order?
Yes, I'd like two hamburgers, a large Coke, and large fries.
Do you want anything, ma'am?
No thanks. I'm on a diet.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All right. That'll be $11.50.
Liz 说 she is on a diet, 正在节食，所以不吃这些高热量的快餐。Doug 真应该向 Liz 学学呢。
Yes, fast food has a lot of fat in it. But Winnie, does Doug want the food for here or to go?
Doug 说 for here.也就是在餐厅里吃，如果说的是 to go, 那就是啊打包带走的意思。
Yes, when you take food home from a restaurant, you can also say the food is for takeout. Now, Doug and Liz are eating their food. Let's listen.
Do you want to eat my tomato? I don't like them. The only topping I like is ketchup.
Sure, I love tomatoes. They're a healthy food.
That's true.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anything?
Well, I know the French fries are very unhealthy, but they look so good.
Come on, Liz, try one. It won't kill you.
Well, all right, I'll have just one.
Great, I'm going to get a refill of soda.
看来 Liz 的决心动摇了。虽然她一直在说快餐多没营养，可是啊，一看到 Doug 的薯条，也忍不住要吃上一根呢。
That's right. And did you hear what topping Doug likes and which one he doesn't like?
Doug 说在汉堡的所有佐料里啊，他只喜欢 ketchup, 番茄酱，还说他不爱吃番茄。真奇怪，番茄酱不就是番茄做的吗？
That's right. What does Doug say he is going to do at the end?
他说啊，他要去 refill 他的饮料。Professor, refill, R-E-F-I-L-L. Refill 就是续杯的意思吧？
Correct. When you go to a restaurant, you can ask the waiter, do you have free refills?
这些碳酸饮料中的热量已经很高了，还要续杯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Now let's see what Doug says when he returns to the table.
Liz,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I'm sorry, Doug. They were just so good. Once I started eating them, I couldn't stop.
Don't worry, Liz. If I'm going to get really fat, you should get really fat too. We'll look really cute together.
Wow, that's a really scary thought. I need to exercise right now.
Huh?Liz 趁 Doug 不在，居然把他的薯条都吃了。不过啊，他显然不想和 Doug 一起变成胖子，所以说啊，要马上去健身。不过首先，希望他们在超市能买些健康食品。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看 ，Liz 没坚持住，炸薯条这个东西，吃一根就很难停下来的。
The craving for fast food is your worst enemy if you're on a diet.Your friends should be supportive instead of waving a bag of fries in front of your face.
没错，减肥啊需要周围人的支持，可不能老拿炸薯条来考验咱们的意志力。哎，好了，咱们继续来听节目吧。在今天的礼节美语中， we'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product recall.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宣布公司要召回一批质量有问题的空调。召回行动的第一步是发表新闻简报。Rick 告诉公司另外两位高管 Samantha 和 Hank 说
We will then specify the year and model of the ACs included in the recall and set up a website for our vendors and customers.
We should probably set up a toll-free line as well.
Yes, that's a good idea, Hank.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Maybe I can speak to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ress I know and see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doing a news story on this. I'm hoping to spin it in our favor by highlighting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新闻简报里要说明召回产品的出厂年份和型号，还要专门开设一个网站，方便销售商家和顾客咨询联系。 Hank 建议再开一条
toll-free line.
免费拨打的电话，他还主动提出联系一些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媒体，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发一篇报道，强调公司这次的产品召回是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预防性措施，从而
spin it in our favor
让这件事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You know, a lot of big companies have been forced to recall products.And as long as they are honest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proactive in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 most people are pretty forgiving of mistakes.
Yes, 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no company is perfect. The main thing we have to avoid is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any kind of cover-up.
That's right. If people believe we are being completely truthful,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很多大公司都曾经遇到过被迫召回产品的事。只要公司对公众诚恳，并且尽可能提前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一般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原谅。Rick 说，关键是不能让人觉得公司是在
cover up
掩饰些什么。Hank 表示，只要公众觉得公司说的都是实话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就是我们应该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To weather the storm
是度过难关的意思。
I'm also going to order an inquiry into whether any safety measures were not heeded, or if anybody at our factory was trying to cut corners.
We will make the results of the inquiry public as well. We want to be as transparent and open as possible.
I want you to talk to all of your department heads and managers and explain our policy. If they know of any other mistakes or safety issues, I want to hear about them. Heads will roll if I discover that anyone isn't following our 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Yes, sir.
Yes, sir.
Rick 还说，他准备就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展开调查，还要看工厂里有没有人偷工减料。
To cut corners.
Samantha 补充说，调查结果最后也要对外公布，尽可能让整个程序做到公开透明。Rick 最后要 Samantha 和 Hank 回去把公司的决定传达给手下的部门主管和经理们，发现问题就要及时汇报。如果有人不严格执行公司的质量标准，
Heads will roll.
意思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Wow, heads will roll. 这个说法真是霸气外露啊，这就是掉脑袋，吃不了兜着走。
Yeah, it means someone will be in big trouble.
好了，咱们不说 head 了，改说 heel, 脚腕子。
Why heel?
听听下面的体育美语，你就知道啦。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你怎么走路一瘸一拐的？
I'm limping because my Achilles tendon is killing me. Ow!
Do you even
know what an Achilles tendon is?
Not really.
Okay, Achilles. A-C-H-I-L-L-E-S. Tendon, T-E-N-D-O-N, is in the lower back part of your leg. It connects your foot to the muscle.
Oh, 原来你是和刘翔一样得了跟腱炎。
Yeah, he's a little bit faster than me.
A little bit faster?
Just a little.
Okay.
He had a problem with his Achilles tendon, too.
那你到底是怎么弄伤了你的 Achilles tendon 呢?
I pulled it during my warm-ups for the 110-meter hurdles.
That's too bad.
Thanks for the sympathy, Yang Chen.
跟腱为什么会叫 Achilles tendon 呢?
Wow, you really are a pain in my Achilles, Yang Chen. Achilles was an ancient Greek hero.
阿基里斯是希腊神话里的勇士。
He was dunked in a sacred river by his mother, and his mother was holding him、uh-huh. by his ankle.
So?
So, he became invulnerable everywhere the water touched him, except for his heel.
因为他妈妈抓着他的脚后跟，没沾到神水，就成了他的致命弱点。
So, when someone has a fatal flaw, it is referred to as their Achilles heel.This is because Achilles was killed when an arrow struck him in his heel.
What's your Achilles heel, Patrick?
Well, I may have a problem with my Achilles tendon, Yang Chen, but I don't have an Achilles heel.
Why?
I'm perfect.
Achilles heel, 致命弱点。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好像教过了。不过啊，大家可不要把 Achilles heel 和 Achilles tendon 混了。Achilles tendon 指的是跟腱，也就是脚后跟跟小腿之间的肌腱。
Yeah, if you say being too nice is my Achilles tendon, people will not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没错，在刚才的那句话中应该用 Achilles heel, 意思就是为人过于善良是我的致命弱点。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See you later.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同意5月底以前在平壤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核项目的问题。韩国青瓦台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荣星期四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了这一出人意料的消息。郑义荣这次来华盛顿是向川普总统和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内的白宫安全官员介绍本周早些时候他访问平壤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向川普转达了金正恩的口头邀请。郑义荣说，川普总统很重视这次简报，并表示他将在5月底以前与金正恩会面，争取实现永久无核化。郑义荣率领的韩国外交代表团星期一在平壤会见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向美国转达了金正恩与美国就无核化进行谈判的意愿，以及金正恩愿意在会谈期间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射。郑义荣说，平壤的立场是，如果朝鲜政权的安全有保障，朝鲜面临的军事威胁不复存在的话，朝鲜就不再有理由掌握核武器了。美国国内外领导人纷纷对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进口钢铝新关税做出强烈的反应。加拿大和墨西哥享受豁免，因此松了口气。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说，尽管美方做出了让步，但是加拿大会继续努力。他说，最近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与美国官员努力合作，确保加拿大能享受关税豁免，这方面的努力还将继续，直到关税被全面永久的取消。加拿大是美国钢铝产品的最大进口来源。弗里兰讽刺川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新关税，他表示说，加拿大对美国构成某种安全威胁简直是不可思议。美国的其他盟友也做出了强势的姿态。英国贸易大臣福克斯星期四说，保护主义和关税永远起不到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多边协商解决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施加关税是错误的。俄罗斯军事现代化和军力的加强日益对美国和欧洲部队构成威胁，一些国防官员担心俄罗斯军力不久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优势。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前炫耀俄罗斯新的四大发射系统能让美国的防御毫无用处，展示了俄罗斯对其核武库重建的信心，成为外界的焦点。同样引起美国欧洲官员关注的是俄罗斯对其常规军队的重新打造，其实力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等地已经经受了考验。美国驻欧盟司令部司令斯卡珀纳蒂将军星期四在华盛顿告诉国会，俄罗斯日趋现代化的军队的运转已经达到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斯卡帕罗蒂将军说，美国除了与之并驾齐驱别无选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保证，如果发现俄罗斯幕后策划了用神经毒剂刺杀前俄罗斯间谍斯科特帕和他的女儿一事，将会做出恰当的回应。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OK No?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3月8号，这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妇女节。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许多变化。毛泽东时代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 不过直到今天，中国政治依然由男性主宰，历届的两会代表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是女性，而这样的差距多年未见突破。中国的社会文化主题也依然是定格在男性权威的画面上。随着100多年来女权在全球的苏醒和高涨，中国的女性为什么没有撑起自己的半边天？在人权不受保障的中国，妇女的权益是否面临更加恶劣的处境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卫金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黄女士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作家女权活动者赵思乐。赵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正在北京召开，那么美国之音特别分析了历届的中国人大代表的数据，来观察中国女性从政的实际情况与他们所面临的瓶颈。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的这篇报道。
1949年以来，中国政坛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有一个不变的现象，那就是男性仍然是政治的主宰。一年一度的两会日前在北京开幕，女性参政问题再次受到关注。在男性为主的政坛里，什么样的女性容易成为人大代表？她们占总代表数的比例如何？女性和男性谁更容易连选连任？美国之音分析了历届人大代表的数据，来观察中国女性从政的困境。首先，中国女性参政的步伐在经历了一个较好的开端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女性代表比例为 12%， 此后逐届上升，到第四届达到 22.6%， 而从第五届到第十一届，女性代表比例一直保持在 21% 上下，这个比例在世界各国立法机关中排第54位。今年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的 24.9%， 但仍没有更大的突破。男性也比女性更容易连任，历史上除了第二届和第十届女性连任比例略微超过男性之外，其余每届男性连任比例均占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连选连任的男性和女性代表职业分布也有很大不同。在当选人大代表5次及以上的男性中，中央、地方和军队官员的比例占到了 48.2%， 当选5次及以上的女性则大多是科教文卫专业人士，特别是文艺界在其中占到1/2。人大的领导机关中，女性身影也少之又少，共产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部门也有这样的现象。历史上除了吴仪、刘延东等少数女性领导外，中国女性参政前进的步伐似乎并没有追上半个世纪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一些研究认为，女性并非天生不善于从政，而是后天的培养和社会对女性的轻视强化了男女在职业选择上的差异。中国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虽然处在发展中国家前列，但由于社会仍然没有消除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女性被更多要求承担家庭的责任，难以在职场和公共领域充分施展才华，从而获得真正的平等。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那我们看完这篇报道之后呢，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黄慈平女士啊，您刚刚也听到报道里提到了，所以看来不仅仅是女性人大代表的数量要少于男性，那么这个比例呢，虽然在今年是达到了历史新高，但是仍然没有突破这个1/5的这样的一个瓶颈啊。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女性要连任的几率也比男性更低，而且女性担任人大代表，她们大部分的背景都是来自文艺界，很多的女明星、女艺人。您怎么样分析这样的一个数据？它到底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信息呢，说明呢，就是中国妇女的这个权利呢，这个权益啊，仍然是没有得到保障。那个这个是跟事实上跟社会制度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妇女的权利呢是人权的一部分，而人权在中国本身就得不到保障。那么人大代表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指标， 他比方说这个人大代表里头，这个和我们看到的经常的这所谓人大代表的照片，有很多那个少数民族的妇女啊，带着载歌载舞似的，这个带着很漂亮的穿戴的很漂亮的民族服装来参加人大会议，所以他们本身就是花瓶。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孙继兰吧，这个人大代表，他是多年的人大代表，
任期最长的，
任期最长，每年都每次他都参加。他有一句很自豪的话，就是说我跟党走，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这很遗憾的是，就是这样的妇女代表被认为是这个中国人大所需要的代表，在这本身就降低了这妇女的身份。而你如果去看看这个人大里头，包括中共是决策单领导层，政治局常委里头是从来没有任何女性的，所以呢，在这点意义上说明，就是这个整个是共产党的制度造成了这么一个很可悲的对妇女所谓妇女解放却并没有真正给妇女权益的一个现实。
那么赵思乐女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与中共的制度，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中国共产党有的一个女性的问题，他们就是不愿意来与女性分享权利，但也有人说这其实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你的看法呢？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其实一直以来它事实上是一个父权党，就是父亲的父，所以说在这个女性主义的理论里面一直都有说，其实集权和父权是这个一枚硬币的两面。一般上来说，一个集权政府，一个没有政治权利没有民主的政府，它也是有一个父权思维的政府。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这个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有维持，只是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
是。那么赵女士，我想另外请教，因为你现在人在台湾，所以你可能对台湾的一些所谓的妇女这个民意代表也有一些观察。那么刚刚就像黄慈平女士所说的，中国人大一向就被视为是一个共产党的橡皮图章，那么当然了，在其中的这个妇女的人大代表她能够发挥多大的功效也是引发质疑的。就你的观察，在中国的这些妇女人大代表，她们的功能与我们说在美国的国会女议员与在台湾的这个女的立法委员或者民意代表，她们彼此之间的工作差距有多大呢？
我觉得完全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女性的立法委员，他们是实质性的会去组织提案，包括说去质询官员，那么他们的这个在社会上面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他们会经常出现在这个政论节目啊，包括说一些公共的媒体上面。但是你会发现说，中国的女性的人大代表除了在两会期间就是相当高调的出现在各大的新闻版面上，主要是类似于说以这个女性的空服机上服务人员，包括说女性的明星还有少数民族的代表是最常见和最显眼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人大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橡皮图章，那么人大当中的女性的这个成员呢，更加是这个两会当中的花瓶，就是每一次他们都担当这个两会新闻当中非常大的这个图片的作用
花絮。
但是对，那我们却没有看到说他们实质上面有哪一些重要的提案呢？甚至说包括孙继兰的话，我们会看到说他就更加是一个橡皮图章，一个花瓶。那当然我不否认说其实中国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女性的代表，尤其是在政协里面，有时候会听到他们的声音，说他们提了一个什么样的提案，然后但是呢，总体来说女性的形象还是作为一个两会的点缀在存在。
接下来我要请教两位一个反向思考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其实不可否认，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民众可能认为，因为共产党的革命确实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改善了这个妇女的生活。实际上就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世界一个富豪排行榜上面就提到了，在全世界白手起家的企业家里面，中国的女富豪就占了60%。所以有很多人说，其实在共产党治下，女性的这个空间还有她们发展，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更强更好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我想先请黄慈平女士您来谈谈。
我认为这个是不是很准确的，就是说在现在中国情况下，一方面共产党说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另外一方面妇女没有真正的顶半边天。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你就是哪怕看这个橡皮图章，人大啊，他也只有这个他的这个妇女的这个百分比也才20%多。而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在这所谓妇女的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面，让妇女出去做工作，可是呢这个整个社会，中国的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他没有真正的在法治和人权方面能够给予这些妇女以足够的保障。所以这些妇女不仅仅在外头要工作，而且呢他们因为这个男女的歧视问题，他们的工资很少，他们的这样子呢，他们甚至还要打两份工，回到家里面家务事仍然是他们做的。所以呢这样子妇女不但没有解放，反而变得他们的负担更加重。而整个社会包括社会的机制，怎么样能够保障这些妇女，能够减轻他们的这个职业的负担，其中就包括比方说妇女怀孕了，她要生孩子，他们的产假，你就发现尤其是像现在这些年所谓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很多私营的这个公司就不愿意雇妇女，因为他们不愿意给他们产假，或者像那些打工妹，他们好不容易找到那些廉价的最低工资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些资本家为了他最高的利润，他们甚至让他们签合同，就是在打工期间不得怀孕，就更不要说怀了孕以后能不能这个得到适当的保障。可你要去看看北欧，去看看这个西方的这个这些个国家，那么你看见尤其是北欧，他不光他是母亲能够因为孩子能够这个脱产，连父亲都能够请产假来照顾孩子，这样一个系统才是真正的保障这个全民的系统。而在这一点在现在的中国是根本就没有的。
那么赵思乐女士，您的看法呢？对于仍然有部分的这个中国民众认为共产党改善了中国女性的生活，您怎么看？
我其实不否认共产党的这个初期的统治，其实通过这个国家强制力的方式，强行打开了，就是说女性进入就业市场，这也是事实上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的真实的含义。为什么会有这句话，或者说这句话当时在毛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指说要把她们纳入为一半的劳动力。因为当时中国处于这个想要为共产主义联盟去奋起直追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那么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然后去形成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共产主义的国家，包括说大跃进这种也需要大量的这个劳动力。所以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口号提出于一个这样的背景，并且是由于当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其实是把人分成两种人，所谓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那么所以在无产阶级这个领域，他就抹掉了这个性别的差异，然后把女性纳入为劳动力的范围，事实上是当时的国家的一个阶段的政治性的需求。那所以我不否认说由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其实中国女性她的就业率或者说参与劳动市场的比例一直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说，由于这个是一个由上至下的强制力的意识形态的注入和压倒性的，那么所以中国其实从来没有过一个自下而上的这个对于性别角色性别分工的这个文化性的改造。那所以中国女性一直从来没有被免除过或者说重新思考过他们的家庭负担。那么我们会继续看到说，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冲击之下，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国的女性其实是面临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呢，分别是工作这个领域的劳动的这个负担，然后以及是家庭负担，也就是说养育孩子和家务劳动呢依然被认为是他们的责任，男性一般上是不太参与的。然后最一个呢，其实是这个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下面的这种关于美的负担，也就是说像性魅力啊，你要是一个漂亮的妻子，然后你要有这个魅力可以留住你的男人，你要化妆穿高跟鞋，包括说要去打扮和保养自己。所以你看到说一个中国的女性，她其 是在这个层层的这个混乱的意识形态和历史之下呢，他们其实从来就是处于一个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状况。
是，我今天还收到了一个朋友寄来的笑话，他们说就因为刚刚赵思乐女士你所提的这三座大山，所以有很多人说尽管中国有句俗语说女人是水做的，实际上应该说女人是水泥做的，要做的特别的坚硬和刚强。那么但是在同样的这一点上面，我们谈到了女性在政治方面的发展，到现在我想在总结这一方面之前呢，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两位嘉宾，先请黄慈斌女士跟我们来谈谈。当然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女性的中国女性参政受阻，这与中共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说不可否认，这种所谓男主外女主内中国的传统观念仍然是禁锢着很多的这个中国女性愿意走上这个公职或者走上这种政治这条路。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世界很多的华人地区，在台湾在香港都出现了女性的领导人了，所以所谓的中国传统观念或传统文化真的与这个相关吗？黄慈斌女士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这个因素呢，是远远造成这个妇女地位的这个地位问题啊，远远是低于这个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系统社会体制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就像您所说的，在台湾在香港你都看到有女性的这个领导人，事实上蔡英文总统是等于可以说亚洲第一个女性的总统，这是很值得骄傲的，因为毕竟台湾和我们中国大陆是同文同种的啊，都是这样一个华人的社会。那么台湾的，我也去过台湾，台湾的这个女生啊，她相比较她的想法她就比较独立，她们在这个社会地位呢也比较受到尊重，而不是像在中国大陆你看到那些打工妹，她们真的就是说没有什么，没有整个社会，甚至说或者她们的她们的上司经常是男的，诸如此类都不尊重她们。但是不光就是打工妹，就是普通的这个妇女就业，事实上就在去年新华社就有一个自己的报道，就是说这个调查报告呢就认为80%的这个妇女认为他们在就业中受到的性别的歧视，就连男性也有70%多认为妇女的确在就业中受到的歧视，这个百分比是很高的。尤其是当你去看这个当你如果去看去调查那个妇女硕士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百分比达到了90%几认为他们在就业中间受到歧视。就拿我本人来做比较，我当年我的成绩很优秀，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这个毕业生，我到了这个就是原子能研究所，我想找一个工作，我那老板就跟我说啊，说的那个你是女的，所以他们去搜了另外一个男的，他的成绩，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成绩什么都远远不如我，能力都不如我，但是人家说当着我面就说你是个女的，所以我们不能要你。
嗯，那赵思乐女士您的看法呢？像刚刚黄慈斌女士所描述的这种情况，您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吗？
首先我分成官方和民间两个角度来看。首先在民间，这个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到底对女性的这个就是普遍的限制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会看到说，其实在年轻的女性当中，大家的女权诉求在近年是非常的显著的。你会发现说一切涉及这个女性的主流化性别主流化的这个议题，其实在微博上是非常容易引爆的。就是比方说这个女性在公共场所的安全的问题，出差的安全问题，然后包括说如果是在性骚扰的这些问题，包括说潜规则的问题，其实每一次有相关的案件爆发，在微博上面的反响都会非常大。所以其实我是不同意说现在的中国的年轻女性依然是固守在传统的性别文化里面。相反的，我认为其实一胎化政策导致的大量家庭只有一个女孩的这样子的情况，使得说新一代女性其实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然后包括说她们的自我意识多多少少也受到说家庭可能也会引用政府的话告诉她们说我们国家现在是男女平等，你以后是有机会有希望的。 那么所以说，其实我看见年轻世代的女性，她的这一方面，拥有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愿望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影响正在下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官方的层面去看到说，事实上我非常同意这个黄老师刚刚讲到的，其实中国共产党它的这个集权文化的影响是远远高过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甚至我会看到一个现象是中国的共产党正在利用所谓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去限制女性的发展。对，
没错。稍后我们可能要引用一下我们看到中国历史学者王康，他特别在三八妇女节这天写了一篇相关的文集啊。那么稍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不过我们现在想来听一听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我认为中国政府在那个尊重妇女权益上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包括选举方面等等吧，但是还有存在一些非常这个从政策法律上往非常对这个妇女的权益还会很大差异，就什么呢，比如说工厂的企业女工人可以50岁退休，可是所谓灵活就业的妇女就必须55岁退休。像企业的妇女，像这个被称为过去是干部的，他们必须55退休。所谓干部，像现在也不是干部，实际上也是工人一样，他也既不是事业单位，也不是公务员。从这里本身来说，这就是计划经济的遗留的产物，是吧？计划经济像什么退休双轨制啊，等等这些，所以这个计划经济产业这个遗留的东西，中国政府在这个两会期间，我听这个学者专家很少谈及这些问题，只是选举的问题等等一些问题。我希望从这个改革开放就改正的计划经济残留的一些东西，真正从事实上尊重妇女，不是简单从条文上啊，要选拔几个妇女当官员等等，
好的，
从事实上提高妇女的地位。
谢
谢
您，河北的张先生。我们下面再来接听，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河北的李先生在线上吗？
你好，我想举一个例子能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前两天有一个男的在微博上强奸一个女性未遂，他行政拘留了8日，然后又有一个人在一个人造的抗日景点录了一段戏鱼的视频，他强奸他行政拘留了15日。这个例子就充分说明女性的地位现在还不如一块人造的牌子，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您，河北的李先生打电话进来。那么同样的，在我们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呢。这位署名叫 June Chen 的网友他说，今天是国际妇女节，可是女权活动人士创建的三八反骚扰话题页面却被关闭，发表涉及中国女记者性骚扰、性职场骚扰状况调查报告的相关微博也被删除，与 Me Too 和反性骚扰有关的话题页面都面临着严格的审查。妇女没有发声维权的权利，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女权保障。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先生甲鱼的网友他说，重男轻女的现象在大陆很多偏远地区还很常见，这是有历史根源的，战争、贫穷、饥饿、女权教育不到位，还有那个支持计划生育的妇联，这都是造成中国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Minamoto S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要是开放人大真正民选，势必能获得占中国一半人口比例的女性更多参政的机会，并且借此替社会妇女利益或者观点来发声。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黄慈平女士还有我们的赵思乐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我们的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